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轩然大波，川普讨保护费，此版名呼揭原因；曼斯赞妻子乌沙聪慧成就远超自己；俄乌新一轮交换战俘，95名乌战俘返回家园；白宫示警，中国黑客喺度持续访问美国同盟友嘅关键系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轩然大波，川普讨保护费，此版名呼揭原因。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受访时谈及台湾，抱怨台湾为我哋做过啲乜，我哋多年嚟保护台湾，佢却偷走我哋嘅晶圆事业。又話台灣應付我哋保護費，對此日本資深媒體人此版明夫表示，台灣唔單止冇搶走美國嘅半導體產業，反而保護咗美國喺半導體產業嘅領先。此版明夫尋日喺臉書發文寫話，美國嘅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前總統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話，台灣搶走美國嘅晶圓產業，賺好多錢，台灣要美國保護需要付費，引嚟軒然大波。特別是台灣一些統派媒體連忙趁機鼓吹疑美論，言下之意就是信川普不如相信習近平。此版明夫提到，川普最近好像的確對台灣有些情緒，他的原因之一是幾年前一位知名的台灣企業家話俾川普知，要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重要搖擺州威斯康辛州投資100億美元成立工業園區，川普仲專程趕嚟同該企業家共同參與破土動工儀式。此版明夫話：冇諗到後嚟呢位企業家講嘢唔算數，投資基本上冇嚟，害得川普喺總統大選丟失該州嘅選舉人票。工業園區如今成咗當地居民笑話，亦成為競爭對手嘲笑川普承諾跳票嘅象徵。我認為台灣首先應該做嘅係向川普陣營解釋清楚個別企業家嘅作為唔代表台灣。另外，川普仲有一個認知錯誤。此版明夫又話，台灣並沒有奪走美國的晶圓產業，而是幫助自由民主陣營保存、開發和先進化半導體的技術和產能。引用我的好朋友投資家李恆先生的觀點，美國半導體產業的沒落歸咎於美國半導體企業本身的無能和整體產業營運成本過度膨脹，而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靠的是自家的努力奮鬥和正確的代工商業模式持續成長。此版明夫強調，台灣不單止沒有搶走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反而是保護美國在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台灣出身的華裔美國人更是帶領美國在 AI 產業成為領頭羊。作為美國最忠誠可靠的盟友，台灣為美國保存並發揚光大半導體和 AI 產業。至於川普要台灣交保護費一事，在某種意義上亦是合理要求。他解釋說，互相不佔對方便宜是好朋友關係能長期保持的秘訣。台灣對川普最簡單的答覆是，我們隨時願意買120架 F-35B 戰鬥機，美國剛剛停用的攻擊潛水艇，美國剛剛停用的新型臨海驅逐艦，台灣都想要。美國不要只是顧全中國的面子，只是賣給台灣過時的武器。曼斯赞妻子乌沙聪慧成就远超自己。在15号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市举行的共和党全代会第一天，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曼斯被宣布为川普在大选的竞选拍档。年仅39岁的曼斯和他的妻子乌沙一起登上舞台，而他们是在耶鲁法学院相识。据新唐人报道，曼斯在多次访问中公开赞扬他的妻子，说他聪慧而且成就远远超过自己。乌沙是拥有耶鲁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学位的学霸，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38岁的乌沙出生成长于加州圣地牙哥，是印度移民第二代，而他的妈妈是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微生物学家和教务长，父亲则是一名航太工程师。乌沙在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并拥有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他是凭着盖茨剑桥奖学金前往英国深造，这项奖学金是提供给英国以外国家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优秀申请人。之后他又回到耶鲁进入法学院就读，在那里遇到曼斯，并担任耶鲁法学期刊和耶鲁法律与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乌沙原本在知名的蒙格、托利斯和奥尔森律师事务所担任诉讼律师，经常往返旧金山和华盛顿办公室。川普在选择丈夫曼斯为竞选拍档后，乌沙随即辞去工作。该律师事务所在礼拜一发声明说，乌沙已通知我们他决定离开公司。乌沙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和同事，我们感谢他多年来的工作，并祝福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一切顺利。乌沙礼拜一亦在旧金山媒体 SFGate 的声明中表示已辞去律师事务所工作，他说他决定专注于照顾自己的家庭。乌沙之前曾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大法官卡雅诺的助理，另外他还是盖茨剑桥校友会董事会成员和新辛那提交响乐团董事会秘书。曼斯和乌沙在2014年结婚，育有三个孩子。曼斯在多次受访中称赞他的妻子，说他是一位强而有力的优秀女性，而且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曼斯在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中写话，乌沙就好像我的耶鲁精神导师。曼斯在2020年一次采访中说，乌沙确实让我谦卑，如果我觉得有些自大或骄傲，我就提醒自己他的成就远超过我。曼斯又幽默地说，在家里和老婆吵架是很可怕的，因为他可以举出很多事实，而且逻辑性强。当被霍士新闻问到和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进行政治辩论时，曼斯就笑着指着他的妻子说，我成日都同呢位诉讼律师进行辩论。俄乌新一轮交换战俘，95名乌战俘返回家园。俄乌宣布完成又一次战俘交换，最新一次交换涉及190名战俘。俄国防部17号在 Telegram 发文说，双方在这次交换中各交换95人。乌总统泽连斯基亦在 X 平台证实这次囚犯交换。泽连斯基写话，我们继续让我们的人民回家，另有95名守军被俄人释放。这些是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的士兵。泽连斯基对交换团队和阿联酋调解这次发布表示感谢。泽连斯基强调，无论几困难，我们都在这里寻找所有可能被关押的人，我们必须让所有人回来。协调总部就说，95名战俘中包括88名列兵和中士、7名军官。影片显示，乌军战俘回到祖国后，身披乌克兰国旗，跪在国土上喜极而泣。据自由亚洲报道，这个是阿联酋今年第五次促成战俘交换。自1月3号起，230名乌国民返回基辅，248名俄国民被乌释放。在2月8号又进行一次100-100形式交换，阿联酋再次参与其中。在上个月，这个波斯湾国家促成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各有90名战俘被遣返回乌和俄。在今个月17号，俄军用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地区的乌斯佩尼夫卡村。克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在电报中说，俄军再次炮轰克尔松地区的安东尼夫卡， 造成三人受伤。在17号下午3点，俄军在苏梅地区用无人机袭击苏梅地区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民用汽车。联合国人权监察团表示，自22年2月24号至24年6月期间，联合国确认有11,284名平民死亡。该组织指，实际受害人数可能更多，因为有一些数据仲等候确认。白宫示警，中国黑客在度持续访问美国和盟国的关键系统。拜登政府一名官员说，共产主义中国的黑客多年来一直能够持续访问美国和他的盟友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网络政策主任宋表示，网络攻击似乎是中共为攻击关键基础设施而采取的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在16号，宋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一旦发生冲突，中共将利用他的网络访问许可权破坏包括电网和通讯平台在内的关键系统。今年2月，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承认，来自中共的黑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破坏性网络攻击。情报部门领导人今年2月向国会表示，入侵行为在去年12月被发现，恶意软件已从600个政府系统中被删除，但这种威胁仍然存在在很多由私营公司营运的基础设施系统中。宋又说，很多人不知道類似的襲擊已針對全球很多國家，雖然是公開，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中共亦對全球很多其他國家進行攻擊，其中包括我們一些盟友。宋表示，中共政權可以連續多年堅持不懈，積極維持這種網絡訪問。中共在网络能力方面投入巨资，因为它已经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战略方式积极有意主宰这些领域。他说，北京认为网络和新兴技术对于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战略至关重要，以使它更有利于中共的优先事项。宋还说，尽管中共为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所作的准备令人担忧，但如果中美之间没有发生重大冲突，这些准备不太可能得到利用，因为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如果造成美国人伤亡，将被视为直接攻击。荷兰情报机构在今年较早时发布多份报告，发现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已入侵几十个西方政府、国际组织和大量国防工业公司的20,000几个系统。据荷兰一份声明说，这项名为 Codehanger 的活动让中国黑客能永久访问重要系统。另外，荷兰情报部门上个月证实，目前他的国家行为可能仲在度访问大量受害者系统。因此，中共黑客继续保持对西方关键政府机构的非法访问。目前尚不清楚 Codehanger 的设计是否纯粹为了间谍目的，或是中共为破坏外国关键系统而采取的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5月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中共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多数针对医疗保健和工业控制系统，以及国防、能源、交通、食品和水供应。美国和他的盟国政府在度有效打击中共政权庞大的网络犯罪机构方面面临困难，部分原因是可利用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员数量太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今年4月作证时说，中共不惜一切代价试图通过黑客攻击、撒谎、欺骗和偷窃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数量是 FBI 网络人员的至少50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